各位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38章。创世纪38章描述的是雅各的儿子犹大家里所发生的故事。故事是发生在约瑟被卖到埃及后紧接着发生的，因为本章的一开头就说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为什么约瑟被卖到埃及后就离开他的兄弟们到亚杜兰呢？原本10个兄弟一直都是一起放牧的，但这时离开他们，我们不难想象，把兄弟约瑟卖到埃及后，尽管过去一直都是记恨约瑟，约瑟又向兄弟们讲梦，一念之下把兄弟丢在大坑要害他，后来卖给去埃及的伊斯玛利商人。犹大时常想起兄弟约瑟17、18岁的少年仍向自己和其余的哥哥们哭泣哀求的情景，每当想起这事，他可能心里非常的难过。而他是弟兄们的实际头领，因为他大哥哥流便因那丑事失去了长子的尊重。在出卖的约瑟过程中，犹大确实起到了带头的作用。更让他难过的是，每天面对失去自己最宠爱的儿子而一直沉浸在悲痛中不肯受安慰，又在极度的悲哀中变得白发苍苍的老父亲，他的心更难过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父亲拿到自己一手编造的血染的彩衣而撕裂心肠哀哭的这话语，常常深深刺痛着犹大的心里。他无法继续待在家里了，他索性离开了父亲和兄弟们，到了亚杜兰西伯伦西北大约25公里处的一座城，找叫希拉的朋友到了他的家里。道在原文里有扩展、扎营、支搭帐篷的意思在里面，因此可以理解为犹大离开兄弟们到那里独自发展。不知是内心的痛苦驱使，还是在异地的孤单生活，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亚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这时候的他好像顾不得祖辈三代一直没有明文的，虽然不是明文的，但确实有的信仰传统，他们家族是不喜悦儿子们娶迦南女子的。但犹大结婚后，苏亚的女儿就怀孕生了儿子，犹大给她起名叫儿，儿的意思呢是清醒。我们不得而知结婚生子出做父亲，是犹大能够理解失去爱子的自己的父亲的心情，而从过去卖兄弟的事上终于清醒过来了，还是觉得既然已经结婚生子，应该从卖约瑟那事带给他的痛苦中清醒过来，打起精神承担父亲和家庭的责任，或许两种感受都有吧。他的妻子又怀孕生了儿子，母亲就是迦南人苏亚的女儿，雅各给长子起名叫儿，清醒。他很可能不是很满意，这是自己就给次子起名叫俄南，俄南的意思是强壮。犹大的妻子是迦南女子，他认为这样的名字强壮，这样的名字才符合迦南人给孩子起名的特点。从他的父亲希拉，代表的是财富，他的儿子俄南指的是强壮。后来我们看到迦南的犹大的朋友希拉是一个高贵的家庭的意思，我们可以从迦南人起名的特点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从这些名字我们可以知道迦南人起名字的特点，就是对孩子的期待，尊贵、财富和强壮，这是世界所看重的，当然是当时的迦南所看重的。当犹大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，圣经并没有说孩子的母亲起了名，而且从儿子的名字示拉，其意思恳求来看，确实不像迦南名字，而更像希伯来名字，所以应该是犹大起的名字。当这孩子示拉出生时，犹大好像不在场，说他生示拉的时候犹大正在鸡西，这说明犹大老早给第三个孩子起好了名叫恳求，就是示拉。这好像表明那时就是当他当三个孩子父亲的时候， 终于内心里面可以向神恳求，求神赦免他出卖兄弟、欺瞒父亲的罪，也在心里恳求父亲能够原谅他。这应该是犹大那时候心灵发生的变化，所以老早起好名字叫恳求，免得妻子自己不在场时给孩子另起一个名字。他的心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的心在长久的罪疚感中，终于向神、向父亲敞开了。犹大的孩子们渐长，犹大为长子而娶妻，名叫他玛。圣经说，犹大的长子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就叫他死了。圣经并没有记载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具体指什么，但整本圣经30多条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或者在你神眼中看为恶的经文，没有明示具体恶的，像儿的兄弟俄难的情况就具体明示了他的恶。虽然没有具体明示恶，但几乎全都是指拜偶像。这是否表明犹大的长子在迦南母亲的养育下，并且在迦南恶俗中成长，逐渐沦为和迦南人一样的拜偶像之人，或者完全活在迦南之风俗中，离弃了他主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？由于圣经没有明示，我们不好如此完全断定，但这样的可能性是极大的。我们从后面的他玛装扮妓女的事上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迦南已经有庙妓。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那个地方有庙妓，21节所用的妓女和15节所用的妓女是不同的，21节所用的是指庙妓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当时已经那个地方有庙妓，因此可以说就是与迦南人拜他们的偶像亚斯他录有关的。这就是很好的说明而成长当时的迦南的宗教的信仰的状况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猜测，而是不是因为拜偶像离弃了以色列的神而被神管教而死，我们只是这样的来猜测。而死后，犹大对俄难说，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，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，为你哥哥生子立后，为兄立嗣，就是为自己的兄长立后嗣，这是中东的习俗，后来在摩西律法中也出现了。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，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，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。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。这是申命记告诉我们的，不愿为死去的兄长尽立嗣的义务，那在当时的时代是自私而当在全城人面前公开接受羞辱的事情。圣经记载说，犹大的儿子死去的儿的兄弟俄难知道生子不归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，免得给他哥哥留后。俄难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这样俄难他不愿意为死去的哥哥立誓，所以他们同房，每一次同房的时候，在原文里面这个同房就表达了每次同房的时候，他都将精液移在地上，这样他们无法受孕而不能生子。俄难这样的行径，表面上既得到为兄立誓的好兄弟之名声，又继续可以与他们行房，但因是哥哥无后，而自己可以承受比原先将近3倍的父亲的产业，差不多2.7倍的，我自己算了哈，按照他们的风俗，这将近3倍的这种父亲的产业，但这一切都在神的眼里。俄难在行房中遗精在地，这是隐秘中发生的事情，可以说只有他知道，他妈知道，但神鉴察一切，在隐秘中发生的事，甚至在夫妻行房中发生的隐恶，神都鉴察。所以诗篇中也说，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，并要肃静。这样俄难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。长子儿和次子俄难的死，就是他们在与他们的婚姻关系中的死去，是犹大的心产生莫名的恐惧。犹大心里说，恐怕示拉也死，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妈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妈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圣经说，过了许久，犹大的妻子苏亚的女儿死了，犹大得了安慰，就和他朋友亚杜兰希拉上亭拿去，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。有人告诉他妈说，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。他妈见示拉已经长大，就是他丈夫的兄弟啊，最小的兄弟，还没有娶她为妻，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裳，用帕子蒙着脸，又遮住身体，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拉印城门口。犹大看见他，以为是妓女，因为他蒙着脸。犹大给了他妈代表自己身份的印等作为当头，他就与他同寝。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他妈就从犹大怀了孕。当犹大得知守寡的他儿父他妈做了妓女，却因行淫有了身孕时，犹大说，拉他出来把他烧了。这是他妈打发人带去了由他作为当头给他的印、袋子和手里的杖。犹大只好说，他比我更有义，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。犹大知道自己心里的愧疚。第三个儿子示拉早已长大，他并没有按为兄立嗣的规矩将示拉给他妈，而他妈以妓女装扮从他公公受孕，这样的行为是可耻的，但他妈确实是为犹大家族尽自己的义，而不像犹大那样为满足情欲。从这个意义上，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。他妈的所作所为在尽义务的事上，他确实比与犹大更为有义，但我们不能放大这个义，这个义无法掩盖公公与儿媳行淫的可耻行为，是以色列族的一个家庭在诸多罪恶之影响下，在迦南时寄居迦南的时候做出来的。人生就是一部教科书，是神教导我们的教科书，属神的人生更是如此。过去我们考察过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人生，今天我们考察了雅各的儿子与犹大的人生片段。犹大的人生显明潜伏在我们里面的罪性，并且到了一定的环境它就会发酵，这同时也显出了我们人性的软弱以及神迹的公义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透过我们自己走过来的人生经历，在神面前不断的认识自己和认识神，而且更多的认识自己和更深的来认识神，并且借着这样的经历和过程更加接近神，依靠神，敬畏神，而且我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神之救恩的宝贵，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信仰历程。回到本章经文，他妈为犹大生了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，大卫王出生于法勒斯的血统，而且耶稣基督也借犹大法勒斯这一血脉来到世界的。为此我们基督徒时常说他妈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其实重要的不是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因为很多拜偶像的悖逆神的君王，他们也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。耶稣基督的家谱所表明的不是我们人的义，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所当看到的是那无罪的圣者，神完全的义者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出现在了充满罪恶的这血统里面，作为拯救者，作为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的救赎主，借着罪恶的血脉来到充满罪恶和被罪伤害而伤痕累累的以色列家，今天也来到我们的人生里。他是我们人生的唯一盼望，唯一的拯救者，把我们从罪恶的人生中救出来的救主。我们今天为他来感恩，因他来赞美，又依靠他而得力。神从罪恶中拯救我们，他也不但从罪恶中拯救我们，他也不但保护自己的百姓少受罪的伤害。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犹大家的罪恶，从中看到迦南的风俗给犹大家庭带来的严重影响。过去我们分享过迪拿事件，神借着迪拿事件使以色列家从外邦迦南分别出来过一次，但已经过了许多年之。从犹大家我们看到他们与迦南的连接 以及迦南的恶俗带给他们的影响。为此神借着约瑟，就是被犹大和兄弟们卖到埃及的那个约瑟，预备了救恩。不但只是从饥荒中拯救他们，更重要的是把整个以色列家带到埃及，从迦南的罪恶风俗中彻底的把他们救出来。在埃及没有迦南那样的问题，因为埃及人不喜欢放牧的，以色列家却以放牧为生，而且他们也不跟希伯来人同桌吃饭，因此以色列家独一之神的信仰不容易被玷污。神这样的救恩，这样的救恩不是终极意义上的，而是环境意义上的这样的救恩，就是借着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十双罪恶的手来预备的。就像约瑟后来所表达的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在罪恶之处预备救赎，在审判之处显出救恩，这是基督信仰的精要。我们当赞美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神，在我们的人生，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的救主。分享到这里，我想用罗马书的一段话来结束这段和今天的分享。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于中，我们早已像索德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我们每个人安静地低头祷告。